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对您进行直播。今天呢是2023年12月28号，星期四，我们将和您一同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是毛明代130周年，宋词闪耀，它的含真量有多大？第二个，出书出权，强树魅力，习近平成功了吗？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官媒新华社称，12月26号，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座谈会，纪念前最高领导人毛诞辰130周年。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照例发表了重要讲话。从新华社所称的授权发布的讲稿来看，近8500字的讲话中，有将近4000字对毛进行了高大上的夸赞，也包括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云云。那么这篇讲稿对毛总结性的宋词是否与事实相符合呢？它的含真量究竟有多大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杨建立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我们欢迎胡先生。另外一位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胡先生哈，关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第一句话，就是他说毛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毛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其实列宁的暴力革命呢，应该更是毛泽东的这个他所走的这个路线，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胡先生，
你想当年林彪吹捧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在习近平吹捧毛泽东呢，就只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把列宁主义、把列宁给去掉了。那这个改变很微妙，一般人都没有注意到。我说你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那在我看来呢，他这种改变大概出于两条原因。第一条，那对于习近平来说，老祖宗的牌位是不可不供的。可是呢，供的太老祖宗太多了呢，那也挺啰嗦挺麻烦的。你说如果是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到了邓小平这儿，那是不是就该成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者？那到了习近平这儿，那是不是该成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主义者？那祖宗太多了，那挺麻烦的，所以干脆我们就只要一个算了，那就只要马克思了。再有一条就是呢，和马克思主义这个招牌相比，列宁主义这个招牌呢名声更坏，因为列宁更强调暴力，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党的这种铁的纪律，强调这个独裁领袖的独裁，所以比马克思这个主义的名声还更糟糕。但事实上，在毛泽东身上，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列宁主义的成分其实更大，包括今天的习近平也是，今天中共坚持的这条东西里头，列宁主义的成分要比马克思主义成分还要多，所以早就有人讲了嘛，说今天的中国不是这个马克思主义了，已经因为又搞了私有制了，又搞了市场经济了，有人就说的嘛，今天中国不是 Marxism-Leninism， 而是 Market-Leninism。市场加社会主义加列宁主义，这当然是个语言游戏了。不过它确实突出了一点呢，就是今天的中国，离马克思更远，离列宁呢还比较近一点啊。所以，虽然这次习近平对毛的评价去掉了列宁，光说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倒从反面提醒我们，实际上今天的中共，包括习近平，那他们恐怕坚持更多的倒是列宁主义。
事实上呢，就是说马克思呢，他虽然是说 发现也好，或者说发明也好，这个阶级斗争这个说法哈，那么他呢是提出来要消除这个阶级之间就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他提出的并不是说用暴力的手段来去改变这种状况，而是建议用这个议会制啊。那么当然列宁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坚持要用暴力革命推翻一切他不喜欢的东西。好，那么接下来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呢在讲话中还讲了，就是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呢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在几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战斗生涯中，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中华人民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做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那么我想问您，那么这个毛泽东呢为人民奋斗，他到底是为人民奋斗呢，还是为自己的这个帝王梦进行奋斗呢？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这个解密的这个资料显示呢，这个赫鲁晓夫也说过哈，毛泽东跟他说打核战的话没关系，中国可以死几亿人。那同时毛泽东也说了，这个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杀人太少，还有正反的时候也是要求这个当地一定要以基层一定要用某种这个比例来杀人哈。那么杨博士，我想请您来跟我们这个分辨一下。
好，这个毛泽东显然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他的权利，为了他的帝王梦。啊，如果，我非常同意刚才胡平的这个评价，所以这个毛泽东啊，离马克思主义差得非常非常远。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里边有很多人权以及人道的东西，他一点都不沾边儿。那么他实际上他什么主义也不是。如果说他是列宁主义的话，实际上就是两个核心，一个就是暴力革命。刚才主持人您也讲了啊，用暴力夺取权力啊，不择手段的。这个用暴力夺取权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人民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他两个核心，这列宁主义的两个的核心。那这个毛泽东呢，他这个被这个习近平鼓吹为人民奋斗了一生，实际上他视人民为草芥，人民的生命福祉。和他自己的帝王梦相比啊，简直是一钱不值。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是论对人民生命的残害啊，对这个人民这个生活的摧残，对人民尊严的那种践踏，对人民道德心灵的荼毒，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破坏，没有人可以超过他。啊，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像胡平啊。甚至包括我这个年龄还要更小一点的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人不是毛泽东政治的直接的受害者。那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专制的这种残酷，人民道德的这种低下，以及整个环境的这个被破坏，这些都和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啊，毛泽东这个年轻的时候曾经说自信人生200年，当时他觉得自己可以影响中国200年，啊，这句话不幸言中，我觉得他对中国的危害至少要200年，甚至更长，包括，共产党的这个元老之一陈云，他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评价毛，都是这样评价的，说毛泽东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他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讲的，所谓的建党有份，那就是说对党特别是最重要的了，建国有功，这是他自己的国家，他只能说他有功。而且毛泽东在这个建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的确他是这个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那治国无能，那就说明他在共产党这个建政以后所有的那个政治上的这个尤其是经济政策的，陈云主要是讲经济上的失败对人民生活带来的这个那种损害。那文革有罪是这个陈云自己的一种体会，中共的老干部如果不经过文革的话，他不知道共产党的这个制度有多么残酷，他只能紧紧的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文革有罪。实际上要问普通的老百姓的话，普通老百姓所受的那种残害恐怕是陈云这些人是没法理解的。
嗯，好，谢谢杨博士。那我们在继续提问之前呢，我们先分享几条来自 X 推特的 网友的评论哈。第一条呢是强国荒诞字，他说呢，12月26号是毛诞130周年，习近平呢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呢，就是把毛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总结一句话呢，就是毛病不改，嫉恶成习，借尸还魂。接下来一位呢是叫答案，他说呢，习近平呢并不关注拥毛的含真量，就哪些话是真实的，这个不重要，关注的呢是毛的路线可以打压的邓的改革路线。那么改革开放路线呢需要分权，而毛的路线呢才有助于习集权啊。总之呢是万变不离其宗，为了自己的权力能够延续下去。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胡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在习近平的这篇讲话里呢，还有一个论点，现在我们也拿出来讲，就是他说在同各种错误倾向做斗争，并且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那么这个呢，我就想问你，就是说习谈到了各种错误思想，那的意思呢就是说凡是与毛意见相左的大概都是属于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倾向，这是不是他的意思呢？
他是这个意思，但这当然是个谎言，是个神话。说中共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永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正确路线的化身，这当然是神话，而且早就破产了的神话。即便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也并不总是所谓正确路线。你看毛泽东批判过王明，王明路线说他搞党内斗争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毛泽东自己搞党内斗争也是很残酷的呀。他在中央苏区搞的肃反那就非常残酷嘛。至于中共建政以来，中共高层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事实证明呢，在这些分歧中间，毛泽东是错的时候多，对的时候少，就是按照共产党自己的标准都是如此。大家都知道嘛，你看中共建政之初，刘少奇就提的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啊，就还这个就不要打倒资本家啊，还要欢迎资本家，欢迎剥削。那当然毛泽东就提那主张，就是要更尽快的搞社会主义。那显然你现在回顾起来，那刘少奇的主张当然就比你毛泽东高明了。另外包括你农村的合作化，当时他们党的相当一批人，尤其是主管农村部门的人都提出不要搞那么快，不要搞那么快。那毛泽东就挖苦他们说你们是小脚女人，但事后也证明那毛泽东那个路线完全是错的。至于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你看那彭德怀，包括后来刘少奇、邓小平，采取的一些务实的措施，那也证明，正确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意见不一样的人。那文革那就不用说了。所以换句话说，按照习近平这种说法，认为好像毛泽东才是真理的化身，和他意见不一样的那都是错的，这种说法，即便按照共产党的标准，那都是站不住脚的。
他这种说法意思呢，就是说主要是这个毛呢他赢了，所以就是赢者王，其他的这个没有斗过他，败者为寇哈。那么毛呢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这个霸凌进行强来对别人对不同的意见进行强行的这个打压，把人给压下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杨博士哈，就是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的是要进行非常清楚的讨论，就是说他的讲法呢，就是毛泽东同志带领了中国人民锻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必须由一个先进的政党来领导。那么他的说法呢，就共产党肯定就是一个先进的政党，这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还有呢，这个中国共产党一定就是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的。那么杨博士，这个政党究竟是什么？它是伟光正，它肯定是伟光正的吗？还是它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呢？杨博士，
对，政党的原意就是一部分，有大致相同的政治理想或者相同的利益的人组成团伙，用有组织的这个集体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利益，主要是通过获取这个执政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或利益，或者即使不能够执政， 他参用政党的方式参与政治，而这个在和其他政党的竞争中取得一种平衡，来更多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利益，这是政党的原意。那政党的这个英文词它叫 party， 它的这个原意呢就是偏，那政党它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理想，也没有一个所有人的理想这么一件事情在政治的具体的政策上啊，也不可能一个政党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偏的，所以它是一种工具。那对于这个共产党对于自己党的一些这个论说来讲，和这个政党的原意差别非常非常之大。那共产党现在来讲无非就是以这个从这个暴力革命起家，然后夺取政权以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捆绑的一个统治集团，那这个统治集团用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政权，那他根本不可能是代表这个人民的利益的，甚至他都不能代表他基层党员的利益，他只能代表这个集团的上层的利益，甚至有时只是代表很少数的几个领袖的这个意志和利益。那共产党把自己吹成是先锋队啊，这个都是这个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他都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或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谓的先锋队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站在这个历史的前沿上的，你的道德上要高一些。那共产党现在可以说是个落后的党，在很多观念做法这个思维上面都落后于世界的文明水平，落后非常非常的长的时间，很难去这个量化，但是大家都是非常落后的。那就共产党的这个构成来讲，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的这个干部和高级干部，他的道德水准肯定这个平均道德水准肯定比一般老百姓要低，所以说他自己是一个先锋队完全是一种这个谎言。
嗯，总而言之呢，这个所谓的党呢就完全就是一个利益团伙，一个利益集团，所以才会有西方的要需要多党制才能代表这个能够代表这个社会的更多的这个群体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观众朋友在 YouTube 进行的发言。第一位呢是 Richie Winson， 他说呢，习近平的统一思想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万人万种想法，即使是夫妻都是同床一梦各有所思，要求全党全民思想一致简直是天方夜谭。接下来一位蓝花花，列宁是非常崇尚暴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看来一尊也是列宁的忠实信徒。鱼次郎，这表示习近平意识到自己快失去统治合法性了，才必须把毛拖出来为自己背书。 Terry 说，未来下一任中国总书记主席会不会在习近平诞辰日时开个学习习近平思想大会呢？非常的有远见哈。接下来一位呢是亚江，他说呢，中国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毛主义、中共主义，这个括号说是苏联主义加中国的集权官僚体制。最后一位 A Chinese Perspective， 他说呢，马克思主义只是说了一个理想状态，如果物质条件足够、能力足够、科技足够，那么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好，接下来胡先生，我想请问你另外一个概念哈，这个呢就是讲到关于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民二字是由人民做主，这个讲法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习的讲话中呢是这么讲，他说呢，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我们党自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也要加上人民二字。新中国成立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胡先生，这究竟是人民在当家做主吗？人民真的是参与了管理国家事务吗？
这个确实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人民这两个字叫得震天响。
嗯，
什么地方都给你安个人民啊，不管各级政府加个人民，这各种政权机关加个人民，包括你的国号都要加个人民。你看这个中华民国，我们知道英文呢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就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多人民俩字儿。那不光是中国如此啊，别的国家共产国家也这个样子呀。你看那些什么东欧的那些国家啊，还有什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啊、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都他们国号上都有人民俩字儿。那有意思的是呢，这些国家结束了共产党一党专制，开始民主转型之后，他们都改了国号。那改了国号怎么改的呢？就是把人民俩字去掉了，啊，那现在就叫匈牙利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蒙古共和国。这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当这个国号有人民的时候，它其实是不是人民的，它不要人民这俩字儿的呢，它倒是成了人民的了。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另外呢，确实啊，共产党毛泽东都谈了人民当家作主。因为共产党毕竟是当代社会的产物，那当代社会关于那从启蒙时代以后啊，那就确立了这个主权在民的这个概念，所以共产党也把这个概念接了过来。但是呢，共产党和别的不一样呢，他偷换了概念，他改变了概念的这个定义。说到底，他把人民捧得那么高，但是有一条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在共产党统治底下。说是人民当家作主，可是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是要由伟大领袖他来鉴定的。他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他说你不是人民那你就不是人民。而他区别的唯一标准呢，就是看你拥不拥护他。哎，你拥护他就把你算成人民，你不拥护他就算你不是人民。所以呢，我们伟大领袖跟共产党一样，永远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因为凡是不拥护的都不算人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观察国家就知道，他尽管人民这两个字喊那么高，放那么高的地位，但实际上他就用这种办法使他变得完完全全成了非人民反人民的东西。
嗯，就是说越没有什么他就越高呼什么。就是有一个网友开过一个玩笑，他说有哪个良家妇女会在自己的门框上挂一个良家妇女这几个字的匾呢？好，接下来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概念，就是说讲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那么习的这个讲话里说，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了新的中国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哈，这好几个东西都合在一起，貌似呢是这个体制非常的健全，每个人都有发言权。那么毛的社会主义制度真的是先进的吗？还有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人民是不是有等级啊，地区是不是也在分等级啊，特权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等级制。那么人大和政协是体现了民主还是专制呢？杨博士。
好，这个共产党这个建政，胡平先生已经讲了，它是当代的一种产物，或者是现代的一种产物，它一定要用一些现代的概念啊，尤其是启蒙这个以后的一些概念啊，其中也包括一些人权的概念啊，民主的概念，它都要运用。那比如说在它的宪法中，它也有这个权利法案。权利法案一般就是这个规范一个国家的权利啊，人权的那么一个条款，它在它的宪法里也有，中国宪法的第35条就是权利这个法案。那么在它的这个宪法中也讲了很多啊，这个比如说刚才你所讲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构啊，是因为代表着民意。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民族自治等等，什么这个政治协商啊等等这些机制。这些机制呢，啊，都是在我们的宪法里可以看到的，中国的宪法可以看到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宪法无宪政，啊，这是就是说，它如何实现宪法才是这个政体的最根本的性质。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刚才胡平讲了人民这个虽然叫人民共和国，它在宪法里也说是尊重人权，它不可能是尊重人权的，即使是按照它这个宪法本身。也有相当的矛盾之处，而这个矛盾之处对共产党来讲是它的方便之处。比如说，他说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那么同时在他宪法前言里他讲要这个共产党领导，是吧？要领导一切，共产党领导一切。那这是一个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对一些宪法学者或真正有宪政的一些国家，感觉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事情。但这个对于共产党来讲，就是一个方便的工具，因为他有时他就要用这一条，那等他方便的时候，他就用另外一条啊。所以他这个真正的实行他的执政的过程中，实际上他是完全一种实用主义的，不受宪法的这个限制。所以刚才所讲的那些体制，完全就是虚设，完全就是虚设。所以有人讲宪法不如法律，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命令，命令不如意见啊，意见不如打一个电话啊，可能。所以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另外，即使是我们说中国的宪政，它的政治体制、国体啊、政体都带有一种现代的性质，但是实际上，我们也讲到了，它有这个权利法案，但是实际上里边有非常糟糕的一种歧视是在法律里体现的，比如说，中国的选举法里边明确的。就规定了城市人口的政治权利就是比农村人口的权利要大四倍啊，这个是明确的，今天还是在，这是严重的一种这个政治歧视啊。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制度，我就是指出它这个一些实践中和它的这个理论上的一些问题。
好，谢谢杨博士。我们现在继续分享一些YouTube 用户的评论哈。第一位呢是 Reader Chinese， 他说呢，宋词的含真量是指毛泽东事迹的真实性，亦或是指习氏宋词的真心实意吗？前者呢，显然是颠倒是非黑白，反话正说。至于后者的真实度呢，与习氏的利用度成正比。习氏呢是强数魅力，东施效颦，适得其反，表面成了，在心里呢恐怕更落千丈。接下来一位呢是狮子先生，他说习近平没有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影响力，再加上改革开放30年，现在习很难发动二次文革啊，这个是人们担心的。接下来一位呢是常资玲，他说呢对毛崇拜不亚于当时对于希特勒的崇拜，本质上呢是并不现实。接下来一位 Love You， 他说呢，实际上美国是对毛的崇拜一点不比中国人弱。本来或许部分国人对毛有不同的评价，可是美国呢，对毛受宠若惊的样子，令国人更加坚定了毛的真理性了。好，接下来一位呢，这个评论呢就是目前到这里。接下来我想请问胡先生哈，就是说关于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军队究竟。是不是人民的军队呢？因为习近平在他的讲话里也是特别提到了毛泽东带领人民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胡先生，
毛缔造的军队号称人民军队，其实呢，从一开始他就不是人民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他始终强调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发现呢，共军在组织上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在各级军事单位除了设置军事长官之外，还都设置了一个政治委员、政委。你看，这是别的军队没有的吧？你本来你共军里头，你军事长官、什么军长、师长、司令，那就已经是共产党员在担任了。他还嫌不放心，还要设置一个政治委员、政委，这是其一。第二呢，那就是毛泽东讲的嘛，支部建在连上。就是党化一直化深入到最基层的单位，每一个连都得有党支部，这就是共军的特点，这也证明了它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个党军，那现在大家知道最流行的口号就是人民军队忠于党，有的网友就说了，说你说人民军队忠于党，这就好比说张三的老婆忠于李四，这不是很奇怪吗？你到底是张三的老婆呢，你还是李四的老婆呢，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说明了这个党、这个军队的性质。至于六四屠杀，那更是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掩饰了，号称人民的军队屠杀人民，所以就最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共军根本不是人民的军队，他是党的军队， 他实质上他是反人民的。我想这点我们应该必须把它说清楚。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杨博士，我想请您看一看，就是说习在讲话里尤其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毛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正在欣欣向荣，这言下之意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个事业呢正在茁壮成长，这个意思啊。他们追求的伟大理想呢也正在变成现实，是这么一回事吗？杨博士。
我觉得这里边呢那个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就是说到底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啊。以前大家都认为共产党的初心是建立共产主义这个制度，但是习近平最近一直讲共产党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啊，为国家谋复兴，这个和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关系的嘛啊。那么在他现在所从事的一个事业到底是什么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我觉得都不是啊，都不是。那习近平啊在三点上区别于他的前任，其中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他要走一条中国特别的现代化的道路啊。这个现代化的道路我相信他自己也明白肯定不是他啊，毛泽东什么这个老一辈无产革命家开创的这种事业肯定不是，如果是他开创的事业已经都证明失败了，对不对？文革已经证明那个道路已经彻底失败了啊，他不可能再继续去走那个条道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他在相当的一种程度上啊恢复文革的一些政治的一些特征来巩固他的这个个人的权利和共产党的执政的权利。但是所谓的毛泽东开创的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啊，我相信他自己也会明白一点。那他一定要坚持走一条和其他的这个世界上的主流的文明道路不一样的一条道路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习近平所要走的一条道路。而他在这次的纪念毛泽东130周年的这个名单的这个讲话中也提到了，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他就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列宁主义的，还是毛泽东思想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完全都不是，就是习近平一定要走一条这个非典型的一个现代化的道路。那这个道路现在我们也看到10年已经证明遇到很多很多的阻力啊。在他执政的初期他讲不要走老路，也就是说不要走到毛泽东的老路上去，第二不要走邪路，不走邪路呢就是不要走这个政治开放民主自由人权的这条道路。那现在他要走一个特别的道路，现在中国现在是没有方向的，大家就像一个泥潭，没有方向的泥潭，不知道涌动的方向。那么在邓小平这个搞改革的初期讲到说摸着石头过河，这经过几代共产党的这个实践，现在发现还在摸，而且它不仅是摸，这个河的河流的流向都不知道了啊。然后至少是在以前，虽然我们不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状态非常不满意，我们这个认为必须往这个民主化自由化方面这个推进，而且我们相信会往那个方向推进，但是今天有多少人会相信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个方向呢？所以习近平讲说是沿着毛泽东老一辈无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继续前进，这完全就是一种这个胡话，他连自己在说什么都不知道。
嗯，谢谢杨博士，我非常同意您说的，就是说回到他说的要不忘初心，那么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呢？是革命，是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好的，以上呢是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毛名旦130周年，宋词闪耀其含真量有多大。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第二个话题，出书出权强树魅力，习近平成功了吗？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12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对您进行现场直播。现在呢，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出书出拳强树魅力，习近平成功了吗？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看法。近来习近平出书高产引发了多方的关注和评论。新华社此前报道发行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的时候，有观察说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出版的140多本书之一，而且呢，这些在中国强制购买的作品也为他带来巨额的稿费。与此同时呢，还有观察称习近平上台之初曾经被国际政要和媒体看好为邓之后最锐意改革的中国领导人，不过很快《纽约时报》刊载的评论文章就称他正将中国带向集权国家，并且说他利用反腐、亲民秀和宣扬中国梦等等的手法加以铺天盖地的正面宣传控制，试图在中国内部广泛树立他的领袖魅力。此外呢，有目共睹的是习近平还重拳砸烂了香港，把经济拉出了轨道，同时呢，也废除了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那么在苦心经营之下，习近平获得了他想要的魅力吗？好，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首先呢，请问杨博士啊，请您给我们谈一谈习近平著作多产的这个业绩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他的作品是如何发行的呢？杨博士。
哦，这个习近平是当今最多产的一个作家，当然这是个讽刺的话，谁都知道他的这个所谓冠着他的名字的这个书都是他的一些讲话或者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都不是他自己写的啊，暂且不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都不可能。他既当着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有这么多的政务，出100多种书，130种书，那胡平先生这个是在我们里边出书最多的，他知道出一本书都要花多少时间，从时间上来讲，这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别人代笔，是吧？这是，那么，主要的给他做编辑工作的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以及中共中央这个文献编辑委员会，那他发行渠道呢，大家就更不要愁了。他发行渠道有正式的出版社，比如说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啊，人民出版社是中国最高级的出版社来出版。那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出版的渠道。那这个出版本身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是怎么发行。他写了这么多书，发行了这么多本，是怎么这个卖出去的？这个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党就是一个他的机器，党的机构就是他的卖书的机器。就是说他的书是在层层的这个党的机构中进行学习，组织学习都必须必读的，所以每一个层的党的机构、每一个国家机关啊，甚至一些这个企业单位都要订购，所以它的发行量是非常非常大，它发行也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完全是一种强大的权力运作的一种写作出版的一种事情，也为此他也可能赚了很多的稿费，至于赚了多少我们也不知道。现在从这个出书的书种上来讲，他已经超过了毛泽东啊。毛泽东这个书的发行量是非常大的，但书种没有习近平多。但一般这个 来这个判断一个作者成功不成功，一个就是你的书种有多少，一个是发行量。从这个书种上来讲，他已经超过老毛了，但是从发行量，发行量那个像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语录在文革中恐怕至少得10亿，啊，得10亿本，不10亿本是不可能的，不可以想象的，因为每家每个人都要有嘛，那还有很多重复啊，所以恐怕得10亿。现在习近平可能没有一本书可能超过这个量，但是书种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这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就知道习近平为了打造自己的一种形象，他这个所做的一些这个虚假的工程，啊，这种虚假的工程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一种玩笑，对习近平来讲他是认真的要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他知道自己在人民中的威望，甚至在共产党的官僚中的威望，某一天也许啊，共产党的官僚就和他发生这个冲突矛盾，那就像毛泽东在文革前一样，和这个党这个完全冲突起来，这时候他可以利用他目前使用这个党为他创造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这个在民间中的这种威力，我不说威望，这种威力来实行他的这个民粹主义的这个政治，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做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讲，他是一个认真要做的一件事。
嗯，啊，就说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方面呢，在这个出书这方面已经，跟毛相比，他已经是实现了他的弯道超车哈。那么胡先生，我想问你，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对自己冠名的著作有如此的痴迷，这不加掩饰的这个痴迷呢？还有就是说，本身他和毛之间实际上应该是完全无法进行比较的。如果在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是不是胡先生？
是的，习近平我们看到就非常热衷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世界第一高产作家，嗯，这倒不是说他对作家这个头衔特别有兴趣，他主要是想把自己封成思想家，因为我们发现呢，当代独裁者都很热衷于出书，都热衷于把自己封为思想家，啊，那道理也很简单了，因为你在当代传统的老式的独裁制度那早就声名扫地啊，今天哪怕你位居占有了这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你也很难使自己的权力变成那种彻底的独裁，嗯，因为过去呢那大家靠一种神话呀，把这个独裁者说成是老天爷的儿子啊，是神的化身，神的代表，因此大家都要服从他。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你不管多大的权力，你也得承认你就是个人，你跟别人一样都是人，那你凭什么又取得压倒所有人的这种说一不二的权利呢？那他就只有一条，因为他最有思想，他是真理的化身，真理的代表。那我们不都说要服从真理吗？那叫服从他，他就是真理。所以这就是当代独裁者为什么这么强调要出书，要著书立说，主要就是想把自己封为思想家，把自己封为真理的化身，真理的代表，由此呢他才能取得这种独裁的说一不二的权利。你像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是在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思想啊这几个字写到党章，写到宪法里了。那这个他本人当然就是你那套思想的唯一的正版的解释者，对不对？那当然是习近平的思想肯定最符合习近平思想，毛泽东说的话肯定最符合毛泽东思想，因此他的说话就你既然党章宪法都规定了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或者把习近平思想当成我们的指导方针，那么这就意味着毛泽东习近平他们说出话来那就是比圣旨还厉害。你过去皇帝说你的权力是来自于老天爷，来自于天命，嗯，但是呢那皇帝毕竟还没有说皇帝就是真理的化身，所以皇帝还是可能犯错误的，所以皇帝犯了错误呢还可能认错的，还可能下个罪己诏，那这还为臣子啊大臣啊老百姓啊批评皇帝多少留了点空间，因为你皇帝不是真理的化身嘛。可是现在的独裁者呢，他把自己已经封成真理的化身了，所以你要提出跟他不一样的意见，那按规定按定义你就是错的，你就是反对真理的。所以在共产党统治底下我们发现呢，这种发表异议的空间 比过去皇帝比过去帝制还要少，也就是共产党的独裁者他具有的独裁权力比古代的帝王还要大，就是他就来的这么狠这么厉害。嗯，所以这一点呢，习近平热衷于出版书，他主要出这么一个目的。当然话说回来了，你和毛泽东，我们和毛泽东相比啊，毛泽东这个人坏是坏，但是呢你还得承认呢，他好歹还是有点思想还有点文采。可是你这习近平呢实在提不起来，你又没有说思想没思想，说文采没文采，现在非要把自己捧得那么高，出那么多书，叫大家整天学，这个注定了会是一场笑话，会一场丑剧，会是引来后世人嘲笑耻笑的一件事情。这一点虽然这一天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嗯，等于呢就是现在的独裁者呢是都在热衷于自证伟大啊，等比过去的这个几千年前的这个封建皇帝要厉害得多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杨博士，那么习呢现在这样的这个出书，最开始他是这个列书单哈，这个在这些方面有这么大的这个兴趣，到处去表演，来显摆自己，那实际上他也没有什么可显摆。那么这种做法呢，对他自己的形象究竟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呢？本来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但是呢，其实会不会是正好适得其反呢？杨博士，
我觉得呢，刚才我讲了，他是认认真真的做的。那胡平也讲了，这是一个笑话，我非常同意，他就是个笑话，因为你本身，你这个思想和这个你的能力都摆在那个地方的啊，它不像在这个信息这个时代之前，你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器给你造你的神秘性啊，编造出一些神话来，增加你的一些光环色彩，这个在过去帝制里将常常有这种的手段你可以用。那毛当时能够有那么高的这个威望，相当程度上也是靠一种神话，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思想，他自己的文采，包括他自己的书法，可能都没有到那个水准上去，但是他当时可以在非信息时代可以进行包装来进行欺骗。到今天信息时代啊，大家都知道你习近平就是根本所做的事情和你这个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状态相差太远了，这大家都知道，他身边的人知道，老百姓也知道，所以只能把他看作是一个笑话。但是为什么说他又是认认真真的做的呢？这又影响他的形象啊，又影响他的形象，又影响这个大家对他的一种这个评价。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做呢？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这是他执政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刚才胡平先生已经讲了，他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真理的化身，这样才可以实行他的这个权威。这一点实际上作为真理的化身，这一条别人也是不会认真对待的。但是另外一条很少有人关注到，就是说独裁者他在实行他的权利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很多荒诞的东西。这种荒诞的东西为什么会出来呢？应该说就习近平的聪明程度也不至于做那种荒诞的事啊。那为什么他要做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另外那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权威的表现，一个人的权力的表现不是通过做正常的事情表现出来的。你比如说他号召人民每天早晨要吃早餐，或者大家要吃饭，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号召了大家吃了，大家都知道和他没关系，因为每个人都要做过正常的生活。但是如果他说每个人都要读习近平的著作，这是里边包含着伟大的思想，这个其实很荒诞的事情，但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去做了，或至少装着去做了，这就体现出他权力的在实施，而他权力是有效的。这一点对独裁者是非常重要的。在那哈维尔写过文章中，他讲到，就是说一个卖菜的一个这个店老板，他把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这个挂在他的这个橱窗上，说他对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他一点都不在乎。为什么他要挂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事情。实际上恰恰它的意味就和习近平要出书啊做荒诞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有荒诞的事情能够被老百姓接受或者表面上接受去实行了，才证明了他的权力所在。说习近平需要这种权力的实施对他自己的那种回馈，他认为他的权力在实施了，对他来讲对他信心非常重要。另外一点就是说习近平 虽然啊大家把他当作笑话，但是谁都得承认他今天的权力之大。他的权力之大就表现在刚才我们说的，他让做荒诞的事情大家都去做荒诞的事情了，这上。而这种权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人对权力的崇拜是不可低估的，对吧？为什么对毛泽东崇拜？对这些世界中国历史上一些非常残酷的一些皇帝型崇拜，就因为他权力太大了，他愿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权力崇拜对习近平是有用的，因为刚才我也讲了，就是也许哪一天他和这个党的机构，或者和资本，或者和某一个群体要发生激烈的冲突的时候，他这种权力的崇拜会在政治上对他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所以说他在出书这件事情，恐怕他自己也知道有一定的笑话在里边，一种丑剧，但是他还要认认真真的做，因为我相信他知道权力运作的这个真谛，如何这个权力怎么运作，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
对权力的这个崇拜呢，恐怕在这个就是深深的根植于中国的这个文化里啊，这个崇拜权威，还有呢就是崇拜这个强者啊，这跟西方的民主体制呢也是完全是两个极端。好，还有呢就是习近平，刚才杨博士讲到了这个，他看到自己的权力有效之后呢，其实这个把他自己也给懵了哈。接下来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为了打造这个魅力呢，习近平不仅仅是在这个出书上大费周章，同时呢他是也用这个出书这个方面呢，是可以说是这个文的一手，他其实是文武两手一起抓哈。那么他上任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他的铁腕反腐，这个貌似呢是要纯洁党风，以便收获欢呼。但是呢 BBC 有一篇报道曾经说呢，这个反腐动了官场所有人的蛋糕，与整个体制为敌，如果不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反腐只是在挖党的墙角，自毁形象。那么可不可以说呢，习当时的这个强力反腐呢，反而是让他自己更加的难堪呢，并没有达到他所要想要的这个让自己更有魅力的这么一个结果呢？
我想 BBC 报道这个说法并不太准确，因为习近平并不是要真的动官场所有人的奶酪和整个体制为敌。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你看海外很多媒体都报道嘛，都揭露了嘛，中共高官家族的腐败情况，包括习近平家族，他要真是动所有人的奶酪，他自己都免不了哦。那他不是这么干的，他是挑着选，挑选着来反的。他目的呢是为了清除异己，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利。那这里有个很明显的一个例证啊，你叫傅政华，大家那个打得很讨厌傅政华，这个傅政华在十八大，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他只是北京市的公安局长。那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就是扶摇直上，后来就成了司法部长。就是呢，前年他就垮台了，去年判刑，判的死缓，判的很重啊，死缓。其中谈到就是他的罪状之一，主要罪状就是受贿，受贿那个金额高达1亿多啊。那个按照官方的报道，官方自己报道这么说的，说他受的贿80%是在十八大以后受的。那这就奇怪了，你十八大你习近平上来了，你在反腐败了，怎么偏偏在你反腐败的时候，你重用的一个人，你不但提拔的一个人，反而在自己在大搞腐败呢？他以前你没搞反腐败的时候，他还没有腐败那么厉害呢。这就傅政华就很清楚啊，因为那个时候傅政华是得到习近平的重用，所以那个不但是他，不担心自己的腐败，因为腐败挨整，反而他觉得这是为他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所以腐败是变本加厉。当然了，如果到了后来，等傅政华自己垮台了，以腐败罪名判了死缓，他肯定很后悔呀。早知道这个样子，当初他在任上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卖命的帮着习近平去反腐败了吧，去打击别的官员了吧。这就像毛泽东搞文革一样的，今天打倒这一批，明天打倒那一批，到后来一看，结果打了一大片。那么你倒的这些人肯定后来都会后悔，早知道你这一批一批的在收拾，当初你收拾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去掺和了，我们就不去帮你这个忙了。如果当时，换句话说， 习近平的反腐败就跟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清洗一样啊，他得罪了相当一大批官员，这数量确实很大。如果这些官员们早知道他们是后来的命运，那么恐怕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就不会去积极的配合你去搞那一套了。可是等他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为时已晚，他们已经成了阶下囚了。所以但是现在呢，他必然就毕竟也造成了他和整个这个官场和这些所谓这个权力精英的一种紧张关系所以这个他现在他是个双面的效果。一方面习近平通过这种选择性的反腐败清除异己，强化了个人权利。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就是建立在所谓反腐败之上的。但另一方面呢，他这种反腐败的结果呢，最后导致的结果固然是强化了个人权利，同时也造成了和官场的这种高度的紧张。不只是官场了，包括经济界的文化界都是造成高度紧张，所以也使得他的权力呢确实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就是让自己的日子反而更难过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则评论。这个于次郎他说呢，因为人民才能把政权给执政者、统治者合法性，而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就是来临于他们承诺中国人的闷声发大财。那么如今中国人不买房，房价股价全面下跌，反映出的就是中国人对中共的高度不信任。几十年下来，人们此时才发现这一切完全是吹出来的经济泡沫，中共无力挽救经济危机，随着他们的无能，中共也自动失去了对中国的执政权了。好，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谈到了习近平反腐，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就像这个于次郎所谈到的，这个习近平同时呢还出了别的招，这就包括像是重拳把香港给砸烂，同时也把中国的这个经济给整趴下去了。那么现在呢，习近平是不是已经到了无力回春的地步呢？
我觉得现在还很难下非常短期内的未来的一些结论。
嗯，
那有一条是可以这个确定的，就是在六四以后，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精英阶层吧，和中共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交易。这个交易就是什么呢？我们放弃自由，但是换得繁荣与这个稳定。啊，这个交易呢，实际上到习近平这个上台之前基本上还在实施的，虽然这里边一直遇到挑战啊，遇到这个异议人士追求民主自由的，甚至一些老百姓反对这个官僚腐败的一些老百姓的挑战，但是啊，那个交易基本上还实施的。但习近平上台以后，刚才您讲了啊，香港的问题等等一系列吧，政策的失败啊，尤其是经济，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低增长的期，这个低增长的期。会伴随着习近平的政治的不断的干扰，他一会儿要这个用邓小平，一会儿要用毛泽东，他不断的对这个市场进行干扰。我前上个礼拜对于这个什么游戏行业的打压，在经济这个衰退的情况下，这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他的政治又造成的，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进入这么一个常态。这种常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知道和共产党这个交易做不下去了，我再让渡更多的自由，恐怕换不来更多的繁荣和稳定。所以这时候精英阶层在向习近平说再见，我把背转向了他。这个到底有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会不会出现政治上独立的中产阶级？这个对于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会不会出现？怎么才能出现？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但是说对于近期内习近平是不是马上就要完蛋了，或遇到各种麻烦了，现在还很难的估计。
好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以上就是今天第二话题的讨论就到这里了。出书出拳强书魅力，习近平成功了吗？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现在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也感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和网友的参与与互动。明天星期五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一年四次受上将如何看解放军高层人士的频繁变动，朱令中毒案无解，这是为什么？请您锁定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